今天他唱的比昨天好是吧？昨天也不能怪他，昨天音响也没有调好哈。不过今天他我们一起祷告，我就跟他讲，我说什么叫信心？我说信心就是在你还没唱之前，你已经知道你唱的特别好。后来他就问我，圣经那句话怎么说的？他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吧？未见之事的确据啊。其实今天晚上我正好跟大家分享信心，因为昨天讲到神的恩典哈，那个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讲了两方面，一方面是从神的角度，一方面是从人的角度。那从神的角度就是说，神给了我们恩典。整本圣经其实都是讲神的恩典，他为什么创造这个宇宙？好多人都会问，他为什么要造这个宇宙？他为什么要造人？其实这是恩典，就好像小孩子问父母，你为什么要生我？父母之恩呢？父母之恩不仅是养育创造之恩，养育之恩，管教之恩，引导之恩，都是恩典都是恩典。到耶稣和他的十字架，他的爱无条件的给我们恩典。将来圣经应许我们凡是信他的人，我们会到一个新天新地区，那里没有眼泪，没有忧伤，没有阴暗，没有死亡。这是圣经的应许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整个圣经讲的都是恩典。那么这是从神的角度，从人的角度呢，圣经告诉我们要信上帝给我们这个恩典，我们怎么样才能真正的得到，化作对我们的祝福对我们的力量，对我们的盼望。那最后就是要靠信心，这是圣经里面讲，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两个字，一个恩一个信昨天晚上我讲的就是恩了哈。我们昨天晚上提到上帝是我们不能看见不能认识的，但是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让我们能看见能认识所以恩典跟真理都是从耶稣来的。昨天晚上有多少人来过的请举手，昨天晚上来的好请放下，第一天今天第一次来的请举手也有不少很可惜你们昨天没听到恩典，不过没关系，今天只要你有信心就可以了。因为那个恩典其实神早就给你了，空气让你呼吸，大地让你站立居住，阳光照耀着你，对吧？蓝天遮盖着你，你吃的住的喝的穿的，没有一样不是神供应你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吃饭之前都要祷告，祷告不是说他给我们这个做了菜，他是给了我们生命可以吃喝，他们给了我们食物可以让我吃喝，是这个意思。他让大地生出五谷，他让我们人有享受的权利这都是神安排的。所以一个基督徒是一个感恩的人是一个感恩的人这个今天我跟大家讲信心信心。圣经里面讲到了所有的祝福都是靠着人的信心，但是在我们中国我们中国人不管是海外的还是国内的，从小都是受无神论的教育，都是这个非常的可怕的，那个就是我们从小就说都是没有神什么都没有这个都是靠自己不靠自己谁帮你我在大学的时候甚至有一个说法叫自助者神助之说神怎么帮助人呢？你自己帮助你自己，那就是神帮助你，这是典型的无神论的说法但是我今天跟大家讲信信。很多朋友说我为什么要信，我弄不懂就信吗？那不是迷信吗这个很多人就是不想信，很多人就是想研究想理解想弄明白这就是一个最大的障碍，就使我们永远跟神隔绝。因为我昨天晚上其实也提到，神不可能是让我们人研究透的，这一点每次讲到我都会讲， 因为这是阻挡我们跟神的关系的那个最大的障碍，就是伊甸园里边亚当夏娃吃那个分别善恶的知识树的果子，就犯了大罪，原罪，被赶出伊甸园。我女儿五六岁的时候就问我说 Daddy， 上帝怎么这么厉害呀？这个亚当夏娃吃了那个果子变聪明了，能分善恶了，多好的事啊，为什么上帝把他赶走了？上帝难道妒忌人吗？难道人像他一样眼睛亮吗？能分善恶，他妒忌吗？他就把人赶走了吗？不是的，因为人吃了分别善恶的知识果之后，就自己眼睛亮了，自己要像神一样，自己要分善恶。你知道这就是阻挡神了，因为人没有这个能力啊，人怎么能有能力像神一样？我就发现我们人呢，常常是这样啊，这个辩论起来像神一样。我记得我原来在大学里读书的时候，我们这些学生一辩论起来，真的是几天几夜，在一起开研讨会，各有各的，好像每个人都是最聪明的人啊，什么国家大事、世界大事，甚至宇宙的大事，他都知道。你看宇宙有没有神他都知道，连太阳系都出不去的人，人就是骄傲就不得了，在辩论的时候像神，但是呢回到家就还原成一个罪人，打老婆骂孩子，然后呢各方面都不像神啊，牙一疼又嗷嗷叫，吃的不好拉肚子，张三李四说那句难听的话三天睡不着觉，你哪像神呢？什么都不像神，就辩论的时候像神。这就是应了圣经伊甸园里面的那个记载，用知识来代替神，心灵死了。上帝当初造的是有灵的活人，你们知道吗？用地上的泥土造了我们的肉身然后把他的生命之气，就是他的灵啊，吹到我们里面，我们成了有灵的活人。你看人是肉身来自泥土，靠泥土养活，土里刨食嘛，然后死了归土，入土为安，是不是？肉身都是这样吗？你别看你们长得活灵活现的，将来都是一把土啊，一把灰啊，花根草的肥料啊。但是呢，他上帝把灵魂放在我们里头，这个灵是来自神，靠神的话来滋润，来养育，然后将来要归回神。这就是为什么人肉身这么短暂，可是我们灵魂却渴望永恒为什么肉身老犯罪，而灵魂良心不安良心不安，这不一样啊，不一样所以这个人这个在神面前是靠灵魂活着，是有灵的活人，因为神也是灵，神是无形无相的。他现在看我们在座的这些人哈，有的他认识，有的他知道，但有的他看不见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灵，你的灵或者说是死的，是关机状态。你知道手机关机状态什么状态？没信号。这个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的果子之后，上帝呼喊他们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在哪里？你在哪里？”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就想，我说上帝啊，就这么小一个伊甸园，你又是全知的神，你难道不知道在哪里吗？你还喊什么但是你知道吗，关机了呼喊不到，没信号了。虽然亚当夏娃的肉体还活着，他们的灵魂死了，因为上帝说了，这棵树的果子你不能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后来他们吃了吧，有人说没死啊，不但没死，还生儿育女，我们人类都是他们的后代，没死啊。但是在上帝眼里死了，因为灵不通了手机关机你们知道手机关了机以后，手机关了机以后怎么呼都呼不着虽然这个外表还在但是你们知道吗，实际上他已经死了如果半夜里我太太打电话找我怎么找都找不到，他就喊你在哪里你在哪里，然后第二天早上我回家了，他就很着急很生气，你去哪里了，你死了吗，这意思你知道这个上帝造人 啊，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啊。他的形象是什么呢？有的朋友理解成有鼻子有眼啊。我们人什么样，他什么样，他什么样，人什么样 ？No， 不是肉身，上帝是没有肉身的，灵。因为耶稣说神就是灵，就是灵。那么人是有灵的活人，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每个人来到神面前啊，我们阻挡我们跟神的这个关系的，割断了我们的关系的是什么？是灵死了，头脑活了，用头脑代替了灵魂。我常常讲哈，头离心一尺多远，但是实际上距离有108000里。你如果老用头脑去寻找神，不动心，你永远找不到。那就好像用耳朵吃饭，对吧？啊，对不对？用骨头说话，那是不可能的意思，你没有办法。啊，所以神让我们信他。什么叫信？信就是灵与灵的呼应，呼应啊！当他呼喊你。呼喊你，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你能够回应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你就活了。如果他怎么呼喊都听不到，你就是个死人啊，死人。所以耶稣讲，你们信的人如何如何，都是讲信啊，都是讲信。这个为什么基督教特别讲信啊？这里面有两个关系，我给大家分享。第一就是信跟知的关系。我们刚才我谈到每个人都想知道了才信，但是唯独对神我们是不可能完全知道的，圣而不可知也谓之神，这是孟子讲的啊。什么叫神？那么中国古人给他下定义下得很清楚，神圣伟大智慧，但是你却不可能把它完全知道，这叫神，明白吗？这个神的这个定义本身就规定了你不可能全知道它啊，所以信是这么重要的。你不可能知，就我打个比方，就好像一个婴孩在母亲的怀抱当中，这个婴孩如果想把他母亲研究透了、弄明白了、都知道了，才让他抱，对吧？这个女孩成精了，这个婴孩啊，这个婴孩什么都不知道，就知道一件事，这是他母亲。别说婴孩了，就我女儿小时候，在家里，我就在她身上，在她成长的过程中，我看到了很多上帝的启示，啊，很多启示。她什么都不知道，你看我怎么挣的钱，她不知道，她花起来理直气壮，啊，我太太带着她出去玩，去哪儿她都不知道，那就高高兴兴地跟着去，是不是？她不会老问清楚了才去，哎，你去哪儿不说清楚，我绝不去。钱那个该这样，这个钱哪挣来的？不说清楚，我绝不花。No， 顺手就拿来，知道这叫恩典。我给他的是恩典，白白给他，他是凭着信心接受。这就是信心啊！我以前讲过一个比喻，我女儿这个10多岁的时候，每个星期三晚上去一个美国教会参加青少年的那个团契，每天9点半晚上。结束，准时打电话给我 ，Daddy come， 啪，电话挂了，就让我去接他，我就在这开车去接。他有时候电话来的晚了，我很着急呀，啊，我说怎么9:40了还不来电话呀？后来有时候我就想，我们做父亲的怎么这么中国话说这么贱哈？就是说女儿一个电话就俩字儿 ，Daddy come， 翻译成中文就是爹来。然后就把电话挂了，我就颠的去。为什么？我为什么这么爱他？我为什么被他这么牵着走？因为他信靠我。你看他那个信心多大，从来不担心我不去。就俩字，啪就挂了。啊，什么叫父亲的爱？我们跟上帝叫天父，我们是他的儿女。啊，我们跟他祷告的时候就是在求他，对不对？所以耶稣说用心灵和诚实，用信心的祷告，说到神面前来求神的人呢，第一要信有神，第二要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两个信啊，在这里头啊，我女儿都做到了。第一，相信有一个爸爸。第二，相信爸爸有求必应。你看， 啊，我就想我们很多基督徒啊，我们在座我想大部分人基督徒哈，我们都做不到啊。我们说是信了，可是我们是小信的人呐、啊。说当年耶稣老责备他的门徒，你们这是小信的人呐、啊。我们人很容易小信，你们知道。所以我们跟神祷告常常说，主啊，这事完全交给你了，你看着办吧哈、啊。你不帮我谁帮我呀？在天上除你以外我还有谁呀？在地上啊叨叨没完没了。那是不信的表现。你想想，如果我女儿打电话也这么说，呆子呀，就你一个呆子呀，你不来谁来呀，我回家全靠你了，这事你看着办吧。你们想想，那叫信心吗？我们基督徒要祷告有信心，就是有信心。刚才我跟远征说，你还没唱之前你已经唱好了，完美，今天一上午就放开了。信心太伟大，我信主信耶稣20年好，这个信心的奥秘我们研究透，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只要一信就有力量，我下面会展开讲，啊，不是知道了才信，你如果知道了才信，你傻死了，你这辈子知道，你下辈子三辈子也知不到，你怎么能？因为神的定义就是神，就是你不知道，你知道了他就不神，你就神。而且是假神，这就是亚当夏娃受了蛇的诱骗，我们个个像假神，对不对？我原来没信主的时候也是这样，人家说有神，我说你证明给我看，啊，对不对？圣经一说圣经，我就问为什么一天是24小时，因为6天就创造了世界，啊，都是问为什么，啊，这个夏娃跟那个蛇对话用什么语言，啊，上帝让亚当沉睡了，取他一根肋骨到了夏娃，他有没有打麻药啊？那个肋骨怎么变成一个女人呢？你问得完吗？哎，等我信了耶稣，我信了之后哈，这些问题依然存在，一个都没解决，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但是为什么我信了呢？就是因为我知道我不知道是应该的，我明白了，原来他是神，是我不可能完全知道的，对不对？圣经是神给我们的启示，你想我们怎么能够完全弄明白呢？不可能的，把隐秘的事留给神，显明的事属于我们，啊，所以人要永远谦卑，永远敬畏，对不对？你如果把神的眼睛跟嘴朝天，你还敬畏他吗？他敬畏你了，他说这个人不简单，把我全给解剖了，啊那这样的神你信他没意思，他又反过来信你。所以神是让人来信的，不是让人来认识理解，不是让人来研究理解的。你们知道圣经，整本圣经里面讲了好多人跟神的关系，人要敬畏神，人要赞美神，人要感谢神，对吧？啊，等等，人要相信神，人要跟从神，都讲了很多，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地方讲人要把神研究透。你们不研究透我，绝不可能讨我喜悦，那完了，那没有一个人能得到神的喜悦，啊，知识不能使我们认识神，只有信心和诚实。中国古人也讲心诚则灵，诚啊，啊，耶稣说神是灵，你们敬拜他的时候要用心灵和诚实，就是讲这个道理。但是反过来讲哈，当你真的信进去之后，你就慢慢知道他，啊，你凭着知识不能认识神，但是你凭着信心，你相信神之后，你在神里面可以慢慢认识他，慢慢理解他。你看我信主20年，这20年当中，我对他的认识、对他的理解越来越深。所以有一句古语啊，这个西方教父讲的，就是 "I believe so that I understand"， 我信以便我理解。你们知道这个顺序哈？你先信了你才能慢慢理解，你先进了这个门儿，你再看看里边有什么东西，是不是？你不能在门口就说我绝不进去，在我不知道里边有什么东西之前我绝不进去，那你永远进不去，你只有进去了才能知道里边有什么东西，对不对？这到底谁傻谁聪明啊？聪明反被聪明误，常常是这样。所以这是讲知和信的关系， 好，别让他阻挡你对神的信心啊！不要让这个知识，在伊甸园里边那个知识果哈，阻挡你领受神的祝福，千万不要上这个当，不要上这个蛇的当啊！那么第二就是信跟行的关系，这个事情也阻挡我们很多朋友啊，很多人。我们有一个观念，因为有佛教啊、儒家呀、这个什么各种宗教信仰，都讲要积德行善、苦修苦行，啊，这个每日三省吾身、道德修养。可是你们基督教讲，你要只要一信就好了，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甚至很多朋友都问这个问题，说如果有一个人，这个人呢一辈子做坏事儿，结果到死之前信耶稣了，进天国。一个人一辈子做好事到死没信下地狱，说你们太不公平了，太不公平了啊！因为我们讲信嘛，啊，而且还有朋友讲啊，没有免费的午餐，对吧？你们说不要凭这不要凭那，只要信就得救了，太便宜了，好货没便宜的，便宜的没好货呀！啊，说你们这么轻而易举就能得救，就能蒙祝福，我不信，没有代价，我绝不信啊！这就是信跟行的关系。今天我跟大家讲，行为你再好，你再行善，对吧？你能达到神的标准吗 ？No。神是圣洁无瑕，我们都知道哈，圣洁无瑕。但是人不管你多好，你仍然是有罪的。这个罪这个东西是与生俱来，啊，用三个字概括好。第一个，与生俱来。第二是人皆有之，对吧？啊，第三个是，你没办法克服它，你没办法战胜它，没办法。啊，这个当然我们说的罪不是刑事犯罪，不是杀人放火偷盗，这倒不是这些东西，是你里面那个不讨上帝喜悦、不符合上帝标准的。因为上帝造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是那个完美的形象，可是我们活出来的残缺不全，这就是罪了。所以我们一说罪人的时候，朋友们千万别生气啊！因为有很多人一听说罪罪，他说：“哎，我凭什么说我是罪人？啊，我又没偷没摸没抢没烧没杀啊！人不讨神喜悦的地方都是罪啊，都是罪啊！连其他宗教也都讲罪呀、啊，罪呀、啊，罪呀、啊！其实没有一个宗教不讲罪的哈。佛教讲罪过罪过啊，什么什么什么罪孽深重啊，这些啊，各种宗教都讲罪。”基督教也讲罪啊，这个罪第一就是与生俱来，小孩子你不用教他他就有罪。有人说这不合理啊，你不信你试试，我们家邻居啊，也是主内的弟兄姐妹啊，儿子跟他的大儿子跟小儿子相差十来岁啊，相差十来岁，那个你们都知道啊，中国大陆来的常常有这种情况啊。结果有一天小儿子啊在那墙上涂鸦，才不到两岁哈，涂鸦，结果爸爸一看火了，要揍他，说是不是你弄的？他说不是，我哥哥弄的，没人教他，我哥哥弄的，结果爸爸把哥哥喊过来，爸，是不是你弄的？哥哥说，我怎么会弄这个呢？啊，然后他爸爸就故意的当着他哥哥的面再问他的弟弟。是不是你弄的？你哥哥在这儿，你跟你哥哥说，是不是你弄的，还是他弄的？你们俩说清楚。结果这个小家伙，一岁多的小儿子，看看他爸爸，看看他哥哥，看看他哥哥，看看他爸爸，最后指着他爸爸说：“你弄的。”没有人教啊！人一生来里边就带着罪啊，你没办法战胜。所以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的知识果之后，他们所犯的第一个具体的罪，你们知道什么罪吗？就是上帝来到他们面前说，难道你们真的吃了我吩咐你们不能吃的那果子吗？你知道亚当怎么说的？是你给我的那女人让我吃的。然后那个夏娃也不甘示弱，是那蛇让我吃的。都把责任推得一干六儿，这么干干净净的全推给别人了，正好像我们邻居家的俩儿子一样，那小儿子一样，那个小儿子就是遗传亚当的，从亚当一个人 一个人的罪入了世界，就这个样子。推呀、啊、推呀、啊，你知道当年亚当对着夏娃怎么说的吗？当他看到这个上帝给他的女人，他多么激动啊，多么兴奋啊，唱出了人类第一首情歌啊，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结果吃了那个芝士果，犯了罪之后，一转脸不认人了，把罪都推到他身上去，与生俱来的罪啊。那么第二个，人皆有之，你不能说你有他没有啊，或者是他有你没有，每个人都有，但是每个人有的不一样。有的人是贪心，有的人不是贪心，是妒忌，有的人也不贪心也不妒忌，但是好色啊，有的人这个都没有，但是还有别的，对不对？朋友们，弟兄姐妹，你们想想，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一点一点两点？如果你实在不知道你有什么罪，你问你太太，或者问你丈夫，或者问你最亲近的朋友，他会告诉你两条啊。这就是人都有，而且每个人都不能战胜自己。第三个就是不可战胜，谁也不能战胜自己的罪。这个罪对这个东西，就是不讨自己喜悦，也不讨别人喜悦，也不讨神喜悦的东西，但是你拿不走，这叫罪。不，其他宗教也讲罪，但是唯有基督教讲什么呢？人自己不能战胜自己的罪，人是无助的罪人。你看佛教，他讲也有罪嘛，哈、啊，但是呢，他让你修炼，说你只要修炼，就修成正果。呵呵，让你修啊。那个儒家孔子也是讲啊，你人都有罪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怎么办呢？就开始修炼反省啊，也是讲这个啊。这个为人有己嘛啊，你想人不就人了吗？你想爱不就爱了吗？只要你愿意就能做到。但是唯有基督教否定所有宗教的这种修炼。基督教说你怎么练你都是罪人，立志行善由得你，行出来由不得你。到底谁说的对？我研究中国文化好多年啊，我就知道中国文化目标理想都是很好的，但是唯一一点不好就是行不出来，行不出来往往成了对别人的一种尺度，专门量别人的啊。所以我们基督教里面讲的这个罪啊，这三个特征，这三个特征就决定了我们人不可能完全讨神的喜悦啊！你不可能，你凭着行为能进入上帝的国度吗？能得到上帝的祝福吗？没门。那怎么办？凭着信心啊！什么信心呢？信耶稣。为什么要信耶稣呢？因为是他来到人间，来担当了我们的罪，而且赦免了我们的罪，来战胜我们的罪，就是十字架。你知道十字架这个东西啊，是个杀人的刑具啊，很残酷的，是一个咒诅啊，是一个仇恨呐、啊，啊，专门处死杀人犯的，这个死刑犯的啊，但是它却是一个救赎的标志，拯救的标志，就是因为耶稣在上面承担了我们的罪，他没有罪，但是却像一个无罪圣洁的羔羊啊，作为一个赎罪祭献给上帝了。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担当了我们的罪，而且他赦免我们的罪。怎么赦免呢？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啊，赦免。而且战胜我们的罪，就是用他的爱。用什么战胜罪？是用爱，不是用惩罚。你们知道人间有很多法律道德诫命来惩罚人，但是惩罚是不能战胜罪的，只能事后惩罚，对吧？啊，只有上帝的爱让你有一个爱的心，而不是一个犯罪的心啊。所以说爱能遮盖许多的罪。所以耶稣，为什么我们说要到耶稣这里来，要信他，然后我们的罪就被洗干净了，我们的罪神就不算了。我一直在想这件事哈，这个信啊，信使你得救啊，不是行为使你得救。但是反过来啊，信了之后会有好行为，对吧？啊，行为不能让你得救，要信耶稣，信了耶稣你就有好行为啊。当然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哼，有的基督徒行为也不怎么样，但是你知道吗，他不信的时候更不怎么样。 上次在那个成名会上就有一个朋友问啊，提问的时候就讲啊，我身边有一个基督徒好坑我啊，坑我都什么什么坑我，坑我1000块钱什么。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知道吗，他信了耶稣坑你1000，他不信耶稣会坑你10000。你知道我们人都是这样，我自己也是这样，到现在你看我还有很多毛病，但是你们知道我不信耶稣的时候那毛病大了。这个人呢，在神那里叫心意更新而变化啊，而变化，信了主之后就有好行为，所以一定要信啊，信了之后再说行，不要在信之前就讲行为。朋友，你受不了，你做不到啊，你不能讨神的喜悦。等你先信了，你慢慢的成长。你看我昨天晚上讲到我那个坏脾气，那个精神分裂症的遗传啊，那个东西，如果说我先把它弄好了，我再信耶稣吧，不然的话我不合格。No， 不是的，是我先信了之后，我读圣经、祷告、参加教会的信仰生活，天长日久，里边那个病灶、那个病根就给除掉了，啊，就除掉了。有的朋友也常常讲啊，我现在不能信呐，你看，我现在正在犯罪呀，啊，我正在跟我女朋友同居啊，啊，我正在做生意啊，做生意嘛，你看我国内就有一个朋友，就说。我跟他传福音，他说：“你看，我现在正在做生意，我怎么能信耶稣呢？”啊，对不对？你们知道做生意都是要坑蒙拐骗的，有些灰色地带，都要去钻的，对不对？他说：“这样好吧，等我将来不做生意了，我再信，好不好？”啊，我一方面为他感动，你知道为什么为他感动吗？因为虽然他不是基督徒，但他知道一个基督徒就不应该坑蒙拐骗，对不对？在他心目中，基督徒是圣洁的，啊，基督徒是不坑人的，啊，做了基督徒有很可能被别人坑的，啊，他知道这个，哎，这就很棒，我就很感动。但另一方面，我就跟他讲，我说你永远做不到，啊，你先信了，而且神不嫌弃你这个罪人。每个人来到神面前，不是凭着我们的行为有可夸口的，啊 ，no， 你在神面前有什么好夸口的？当然还有一些朋友讲哈，这个有的人身上很多毛病，很多罪，但是我凭良心做事啊，我不像他那么坏啊，神会喜悦我，对吧？有这个说法吧？但是你知道吗？因为神跟人有本质的区别，你身上有再多的优点，再小的罪，你都没有办法达到神那里去，没有办法。我曾经看过一个美国人写的一本书，他说举个例子，他说这矿泉水，他说如果有一瓶矿泉水上写着本水98%是纯净的，只有20%污水，你喝吗？你不会吧？他说在神面前也是这样，你不能说我身上没什么罪，只有一点点，神说一点我都不让你来，因为你一来整个天国都被污染了，因为天国是一点问题都没了，对不对？完全的光明，完全的圣洁，结果你带着一点点进去了也不行，就好像病毒，你说我就一点病毒没关系了，让我进你的 database 吧，然后，所以没有一个人，只有耶稣，耶稣是一点罪都没有犯啊，他在世上没有犯罪，而且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啊，是受了冤屈他就不申辩，受了冤屈他也没有怨恨，如果在十字架上他有怨恨他就犯罪了，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复活之后如果他去报仇他就犯罪了，但是他没有，他反而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然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跟他的门徒在一起40天之久，一句话都没有提过他被杀的事，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把我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他根本没有提他被杀这件事，可以你看圣经啊，从头到尾他身上是洁白无瑕，所以我们靠着他才能到神那里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祷告就说奉耶稣的名，每个祷告的结尾都是奉耶稣的名，因为你奉他的名就来到神面前，来到天父面前，你不能奉自己的名你无愧不堪，所以我们不能凭行为得救，要凭信心得救啊！这个整个圣经强调的就是信，特别是耶稣啊，你看耶稣来了以后讲信他的人啊有平安， 信他的人有喜乐，信他的人有病的得医治，信他的人人生的路上有力量，信他的人可以看见神迹，你不信的人看不见神迹。你看耶稣在那个他的家乡拿撒勒那个地方就不能多行神迹异能，为什么呢？因为他家乡的人不信他。你们知道为什么他家乡的人不信他？因为他从小在那长大的，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他的兄弟妹妹们我们都认识啊，从小看着光着屁股长大的，怎么到了30岁突然成为神的儿子，这个一下子就行神迹？结果因为他们不信，耶稣就不能。你知道上帝，有人说上帝也有所不能啊，你们什么不能啊？你不信他就不能。有人说哦，原来上帝也不能啊，不是不能，乃是你不要，不信就是不要，我就硬给你，你就不信，你不要，你说这水有毒，那不能怪我哈。所以人用信心来接受啊，信的人有永生，这是耶稣讲的最大的祝福啊。信的人有病得医治，讲了很多。所以我都看到哈，这个什么都是讲信。耶稣在医病的时候、治病的时候，每次都问你信吗？甚至对人他也问你信吗？你一信，他说你的罪赦免了；你一信，他说你的病好了，回去吧。啊，你的信救了你。你知道我常常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很惊叹，惊叹什么？为什么耶稣这么说话？你的信救了你，两头都是你，好像他没做事，你救了你自己。你怎么救的呢？用你的信。哦，还有耶稣讲，按照你的信给你成全了吧？你看，上帝成全我们，上帝祝福我们，是按照什么呢？是按照信。啊，好。我深深地体会到这一点。我首先讲第一点哈，为什么信他的人罪就可以赦免？啊，你知道赦罪这件事儿是很不公平的。你犯了罪，哎，他说赦免你就赦免你，算你无罪，凭什么？我们的圣经的旧约里啊也讲，神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也绝不以无罪的为有罪。这才叫公义，是不是啊？我们人间的法律也是这样，这是天理，这是不可争辩的。可是为什么耶稣说你的罪赦了你就赦了？他凭什么这么随意呀？你看有一个摊子被几个人拿褥子这么抬着，从房顶挖了个洞，然后从窟窿里把他给砌到耶稣的脚前，因为人太多他们挤不进来。耶稣第一句话就是，小子你的罪赦了。当时犹太人就特别吃惊，说这是谁呀？他怎么说神的话这么狂妄？只有神才能赦罪呀！你们知道赦罪这件事说起来是很不公义的。那比方说你也有罪，他也有罪，可是他说我你的罪不算了，你的罪还算了，这叫什么呀？为什么？因为你来到我这面前，他没来，我你知道这是不符合人间的这个常情常理的。我最近还在思考这个赦罪的问题，神凭什么赦罪？我想来想去想不明白，慈爱也不能没有公义啊，啊！而且你慈爱，你得爱每一个呀。如果你爱了张三不爱李四，你这个慈爱就是不公义了，你们知道吗？但是想来想去，我突然想明白了，就是在耶稣那个浪子回头的比喻里头，我突然明白，啊，就是。这个关系不是法院里边那个法律的关系，这个关系是什么？是一个家里的关系。我们跟父啊，我们跟天上的父，我们的神呐，不是在法庭上的关系，而是我们是他的儿女。如果我们在外面流浪，我们不认这个父亲，但是有一天我们悔改，我们相信他的呼唤，他说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你说父亲啊，我在这里，我在这里。你一回家，你说他赦免不赦免你？接纳不接纳你？一定的，啊，耶稣那个比喻就是这样，啊，这个有人问那个德国的文学家海涅，说你知道人类历史上最动人的故事是哪个故事？让他选一个，他张口就来，他说浪子回头的故事。这耶稣讲，啊，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不听话，非要把他的那一份产业 从父亲手里分出来，他自己去挥霍浪费，到处闯荡，结果赶上灾年，他自己就痛苦不堪，吃也吃不上，穿也穿不上啊。这个时候他突然意识到他的家里什么都有啊，他要回去，但是又怕他父亲不赦免他，因为他在外边啊败坏了他的家庭的名声，挥霍了财产啊，这个变坏了。但是没有想到他还没有到家门口，他父亲远远的就迎上来，就亲吻他，拥抱他，给他换上最好的袍子啊，给他戴上金戒指，把他迎回家，而且给他宰了肥牛犊，把他原来的朋友们都请来，跟他一块儿吃喝快乐啊。这个时候他的哥哥回来了，他弟弟干活，一看这个光景生气了，说父亲呐、我天天守在你身边，你从来没那么款待过我，但是你这个儿子出去挥霍你的财产，与娼妓与淫妇在一块儿，败坏你的名声，他一回来你反而当这么恩待他。他父亲说了一句话，他说孩子啊，你在我身边我所有的都是你的，但是你这个弟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的罪被赦免，不仅他的罪被赦免，而且给了他极大的恩典慈爱。耶稣讲了很多这种比喻啊，他说你们谁有100只羊丢了一只，不把这99只先放下找那一只丢失的羊呢？你看对这个丢失的，这个走迷了的，就是在人间来说就是犯罪的哈，堕落的，神最爱啊。还有你有10块钱你丢了一块，你会把9块钱放起来找那丢掉的1块钱，是不是这样？所以上帝来了拯救罪人。我在这里我就突然意识到，上帝为什么赦罪？你只要一信他，他就赦免你的罪，不是靠你的行为啊，你自己苦修苦练没用的，但是你一回家好了啊，神就赦免你，拥抱你。所以在座的朋友今天在这里哈，不管你原来犯过什么罪，不管你现在正在犯什么罪啊，你多么污秽，多么自己看不起自己，多么无助软弱都没关系，到神面前来，神知道你，他会拥抱你接纳你，进了神的家门之后享受他的慈爱，接受他的引导和管教，你慢慢脱去浪子的坏习气，然后你的行为才会好起来。你在没有回到父亲身边之前，你行为好不起来，你跟那帮小流氓在一块儿天天争嘛斗啊，你争我夺呀，尔虞我诈呀，你怎么能好起来？所以我那个北京那个朋友，我跟他先信了啊，你不要说等做完生意再信，那完了完了，你一辈子赚不了钱啊，没有祝福，没有恩典。所以你知道哈，第一就是赎罪，信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不信神儿子的名，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本来就在罪里。所以我在这里插一句话哈，我们很多人说上帝好残酷啊，这个造了一个天国，造了一个地狱，信他的人都放天国里享福，不信他的人都扔地狱里去受罪，这上帝可真残酷啊，而且心眼这么小啊，还不如古代的一个阿拉伯酋长。这是网上有很多朋友们这么讲，哎，你说上帝真的那么小心眼吗？听话的哦，上天国，不听话的下地狱，哦，理解错误。圣经上的意思是我们人都活在地狱里，我们人都在堕落灭亡之中啊。那信耶稣的来到上帝家中的是这些人当中那些听话那个不去犯罪悔改的人啊。那些人不，另外的一些剩下的那些人不是上帝把他们扔到地狱里去的，是什么？是他们不听上帝的话又到了地狱里去。圣经有时候描述他用一些拟人化的语言，但是实际上是这样，就好像一个山崖啊、哦，人们都在从山崖上往下掉，哗哗哗，每个人都掉到山底下摔死。这个时候在半空中出现了一个梯子，这个梯子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梯子，就是耶稣基督，上面贴了几个字儿：想活的到我这上面来啊，凡是不来的都死。你们说明白这道理了？凡是抓住他的你就得救了，没有抓住就掉下去了啊！我们都在灭亡之中，这个世界越来越坏，你们都看到了，你们都知道了。打开电视，打开电脑， 你看到的全是国与国、民与民、党与党、人与人的这个计、这个骂呀、计算呀，这个哦，这个世界没有安宁，没有安宁啊！所以我们到神面前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他必赦免我们的罪。我们若说我们是无罪的，我们就是说谎啊！我们若说我们自己可以战胜我们的罪，我们也是自欺欺人。所以只有到神面前来。这是第一，信耶稣就得救。为什么？就是这个，信了他就赦免你，信了他，你不管他把你的污秽都洗得干干净净，把你看作他自己的儿子啊。那么第二，信了他就得医治。我们在座的，我不知道有些年纪大一点的，你们身体有疾病的啊，或者是年轻人心里有毛病的、郁闷的、纠结的啊，都到耶稣这里来啊。这个耶稣说，信他的人就得医治。每次医病都说信吗？信吗？信吗？啊，都问这个病人信不信。你知道有一次啊，他有一个父亲哈、啊，他的儿子啊被鬼附身了，这个屡次跌到水里火里，差点要了他儿子的命。他听到耶稣的事以后，把耶稣请到他家，就跟耶稣说这个主啊啊，如果你能的话，请你帮助我们。你知道耶稣怎么回答？他问耶稣说，夫子，你若能行就帮助我们。但是耶稣马上就反过来问他，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哦，上帝立刻就把那个球扑到你手里去了，扔到你手里去了啊！你看那个人，他在问这个话，明显是信心不足嘛，对不对？你说你行吗？不问耶稣啊，你行吗？你要行就施展一下把我儿子救了。没想到耶稣说，你信吗？你若能信，没有难成的事。这个父亲呢、啊、就喊着说，圣经上记载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耶稣就知道把他的信心给挑起来了。所以上帝在祝福你之前，先挑起你的信心。你没有信心，上帝没法救你。结果他的父亲有了信心之后，耶稣就斥责那个污鬼，那个儿子就得救了。几乎每一次病都是这样啊，都是靠信心啊。我今天不能给大家讲这些神迹哈，圣经那个四福音书记载了耶稣所行的30多个神迹，没有一个神迹不是凭信心的。我们日常生活也告诉我们，如果你没有信心，你生了病越来越严重，但是凭着信心啊，你可以得医治。比方说你到医院去检查，医生宣布说，哦，你是癌症。那些没有信心的人，没有信仰的人，扑腾就死在那儿。什么死了？信心死了。但是基督徒有信仰的人，他要祷告，他要求告神，他知道医生也是有限的，只有神是无限的，他一祷告就好。当然我不是说神让你每一个人都变得好，但是让你每个人都有力量。那有些病，我昨天也讲了，上帝让你好了，你将来不也得还犯吗？耶稣让瘫子站起来行走，那将来的瘫子还得瘫下去啊。让瞎子睁开眼看见，将来的瞎子还得闭上眼，是不是？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了，那将来拉撒路还得死。所以上帝医治我们的身体呀、去除我们的疾病，一方面是怜悯，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借着这些事儿知道他是神，好叫我们因着他得永生，得真正的这个永恒的盼望啊！今生怎么让肉身都会过去的，让你的灵活过来，让你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这是他的主要目的啊！所以耶稣每次医病都用信心来医治啊！我们也是这样啊！你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不要丧失信心。当你丧失了信心，你就死掉。我在想，这个神医病好，是从里面借着你的信心向外面移植，它进入你的细胞，进入你的骨髓，去改写你的 DNA 遗传密码，让你从里面，看人治病都是从外面嘛，哈、啊，给你吃药吃进去，打针打进去，做手术把刀子插进去，啊，全是从外往里啊。但是神治病是从里往外，你信吗？你一说信，他那个灵，他那个圣灵哗在你里面就活过来，活过来之后从里边往外面，从那个 DNA 从细胞骨髓都给你穿透了， 哗就起来，你看他瘫子站在地上啊，他躺在地上，耶稣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瘫子就起来就走。我就想他怎么起来的，那骨头都僵化了，筋跟肉都紧缩着，因为我的伯父是瘫子啊，瘫了半辈子啊，我伺候他，他哪儿都不能动。你说那个瘫子，耶稣说起来你就走，他怎么起来啊？你能想象他的骨头咯嘣咯嘣响就起来了，那筋都给拉开了，多难呐！但是你要知道神的话带着能力，当他说你起来行走，而这个瘫子是信心大门敞开了，神的这个圣灵的力量，因为他的门开了嘛，唰进到他里面去以后，从细胞骨髓 DNA 里边，从里面往外面，让他的组织他的肌肉他的骨骼都软化都活了，他就可以起来了。你们知道汽车你要想开的话，不是人推它的，从外面是从里面发动点火的，对吧？你钥匙插进去，这么一弄，里边火着了，发动机发动了，然后车就跑了。我们人是笨的，我们是用推的办法，用医生啊，所以要有信心。没有信心的人并不得已得不了医治。在座的每一位，如果你们身体有疾病，今天来到神面前，这个凭着信心打开你的心灵之门，而还有信了耶稣的人就得祝福，不信的人得不着。这个旧约里面有一个故事，有一个先知叫以利亚，他遇见一个寡妇，这个寡妇非常的贫穷，丈夫死了，守着一个儿子，家里穷的什么都没有，求这个先知以利亚帮助他。先知就问他，先知怎么问他，说你家里有什么？有什么？那个寡妇说：“我什么都没有，只有半瓶油。”那个以利亚先知就说：“你们去借器皿，向这个街坊邻居啊借那个器皿，就是锅碗瓢勺这些东西哈，不可少借。”你知道这个话很重要哈，就是越多越好。哎，他们母子俩就借了很多呀，然后关上门啊，就把那半瓶油按照那个先知的指示哈，就往那些借来的锅碗瓢勺里面倒。怎么倒倒不干，拿一个来倒满，拿一个来倒满，拿一个来倒满，最后妈妈说儿子再拿来，儿子说没了就干了。这件事告诉我们什么？你信心多大，神的祝福就多大，因为神的恩典是无限的。我常常想这件事，上帝创造了宇宙，创造了时间，创造了空间，你们想想太伟大了，那个是我们没法想象的伟大啊！我们活在时空之内，他在时空之上，他要祝福我们的是无限的恩典，无限。这有点像那个，像那个大海，像太平洋，它的水有多少？太多了。我们怎么样才能得到这些恩典呢？看你的器皿，就是你的信心大小，信心大小。那个寡妇跟他儿子，如果信心大，就借100个锅100个缸，那不就都满了吗？如果信心小，借了10个，就说这已经够多的了，半瓶油能成多少？结果信心小。我们平时也是这样，那太平洋的水那么多，有的人拿个小勺去拐了一勺，那就是你的恩典，那你就一勺恩典。有的人聪明，拿个水桶去提了一桶，他恩典比你多，你还不明白，说神啊，为什么给他这么多恩典，给他一桶，就我就一勺。神说你信心小。那有人信心更大，接个抽水机，太平洋的水活水的江河，那就来了。朋友们要相信，神专门做人做不了的事儿，神专门做出人意料的事儿。不要用人间的常情常理来想象神，神给我们的祝福大了。不要怀疑，只要信。耶稣经常跟他的门徒讲：不要怕，只要信；不要疑惑，只要信。不要印证，只要信，不要问为什么，只要信。因为我们是小婴孩，我们能明白什么呢？在上帝的怀抱当中就完全的信赖他，你就得祝福神向我们每个人发出一个挑战，你想得到我的祝福吗？请你要相信我，是不是这样？你如果不相信我，我怎么祝福你？你想拿到这个我给你的东西，你必须把你的手伸出来，这个信心的手。耶稣还讲了很多 啊，那个德胜啊，一个管会堂的，他的女儿死了，女儿死了以后叫耶稣去，耶稣去一看他女儿就说，你女儿没死，只是睡着了。你说怎么办？有人信有人不信，耶稣把那些不信的人都撵走，只留下他最亲近的门徒，就是最信他的一块进去，这个很重要，不信的人在旁边就起破坏作用，撵走，把信的带进去，耶稣就对小女孩，女儿起来吧，女儿就起来了，耶稣就把她交给她的父亲说，给她吃的。你知道神的力量有多大？耶稣来到这世界上，带来了上帝的恩典，带来了上帝的真理，带来了上帝的能力，在他一个人身上都活出来了，就是为了让我们信，信了以后都得祝福他。有人不相信永生，我今天跟大家讲，你要信，这是上帝给我们人类最大的祝福，就是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因为人生最大的敌人是死亡，对不对？你说还有什么敌人比死亡大？而且我们知道，你今生活得越好，这个死对你来说就越惨。你们知道这个道理啊？如果你本来活得不怎么样啊，死就死吧，反正活得也不怎么样啊。但是有的人活得真好啊，要啥有啥，我怎么能死呢？哦，死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敌人，而且在这个死亡面前，人人平等啊。你说爱因斯坦吗？爱因斯坦好伟大，好聪明啊，好有知识啊。但是他死之前怎么说？他说：“上帝真是公平，人人都得死。”他这话的意思说，连我都得死啊！所以，上帝如果来到人间，他不帮我们战胜死亡，他就不是上帝。朋友们，不要以为这是不可能的。你们知道，上帝这个词，神这个词本身就代表着不可能，就是你说不可能的，他能，这叫神。我有时候常常，也可能年纪大了，离死越来越近了，就常常想这件事。难道耶稣基督是骗我们吗？那么爱我们的一个人，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你恨他，你杀他，他都爱你，这么一个人，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人，怎么可能骗我们？耶稣说，我所看见的，我所知道的，都告诉你们。他告诉我们的都是他看见他知道的，所以我们将来这个永生是真真实实的。耶稣说，我是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去，将来接你们去，接你们去，这是真实的，这要靠信心，这个科学研究不了，证明不了，科学既不能证明人死之后有灵魂，也不能证明人死之后没有灵魂，你们知道这道理啊？因为灵魂不是科学能研究的，那么我们中国人呢，从小就信没有灵魂，说人死如灯灭，我就觉得很傻呀，因为中国有句古语说得好，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那万一有，我怎么办？到时候后悔来不及啊！你如果你活着的时候相信有灵魂，到了时候没有，你也不吃亏了。结果你活着的时候就相信没有，就到时候有，完了没地方去，孤鬼游魂呐、在外面黑暗中哀哭切齿啊！我那个基督徒邻居怎么不跟我在一起啊？你人家进天国了。你们知道这个神爱人，魔鬼呢诱惑人。那个魔鬼就是那个蛇了，在伊甸园里面对夏娃怎么说的？他说：“上帝岂是吩咐你们不能吃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夏娃这个时候还清醒，他说：“不，上帝说什么都可以吃，唯有那颗分别善恶的知识果不能吃，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个蛇怎么说啊？蛇说：“你们不一定死。”你注意哈，蛇没有说你一定不死，他只是说你们不一定死，这就是魔鬼的狡诈，他就是诱惑你，让你失去对上帝的信心。我们很多朋友也是一样，有上帝吗？魔鬼就告诉你不一定有，他不说一定没有，他说不一定有。有灵魂吗？魔鬼就告诉你不一定有，他也不说一定没有，因为他知道他这么说，你会戳破他，
他就说不一定有。
朋友们，在座的你们当中，如果有谁有这种想法的，那是魔鬼在你心里，别上他的当。上帝说有就有，啊，魔鬼就是让你什么都不信，只信你自己，结果你自己死了，怎么办？啊，魔鬼呀，看见你死的时候哈哈大笑，知识知识，老是用知识，知识能研究灵魂吗 ？No， 知识能看见永生吗 ？No， 凭着信心，凭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我凭什么？说实话，我也不懂永生什么样，我真的不知道。永生是个什么光景我不知道，超越时间空间之上的那种生命是什么形态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就凭着耶稣我相信他这么爱我，这么诚实一个人，这么善良一个人，这么为我死的一个人啊，我怎么能不相信他呢？朋友们，如果你们哪个人愿意为我死，我就相信你。耶稣用他那个无比的大爱证明了他的人格是靠得住的，然后才宣布了真理，对不对？他首先是有恩典，这个恩典太浩大啊，让你知道他不会骗你，他爱死你了，他为你而死了，是吧？这个时候他才宣布真理，真理就靠得住了。如果一个人根本不爱你啊，却对你头头是道的宣讲真理，你不要信啊，首先要有恩典啊。所以耶稣就是这样，他的应许都是靠得住的。所以今天我跟大家讲，那最后跟大家讲什么叫信。我在想这件事儿哈，到底什么叫信？有的朋友可能会说，你说的都对，我也很想信，什么叫信啊？我跟大家讲哈，信就是把自己交给神啊，不是把神攥在自己手心里，你攥不住的，你进入他，他就进入你啊，就好像电插头跟电插座。我想这个比喻哈，对我想象的当中是最贴切的一个。你把电插头插在那个电插座里，这么一插，这就是信。在没插之前，你什么力量都没有，对不对？在没插之前，你根本不知道它的力量有多大，那个发电厂发出来的电有多棒，你也不知道它能干什么。可是你一插进去之后，哦，接通了这个源头。电灯就亮了，麦克风就响了，对吧？电脑就运作了，电视就开了，什么都有了。这就是神给我们的祝福啊！你不信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你会得到什么样的祝福。但当你信了之后，你会突然发现，哎呀，我的神真是丰富啊，恩典说不尽呐、啊，力量每时每刻的赐给我呀。软弱的时候，他就是我的力量；孤单的时候，他就是我的朋友。啊，我受了伤害，他就是我的安慰；我面对死亡，他就是我永生的盼望。好，有了疾病，他就是我的信心跟力量。你知道那个时候，你发现神太伟大，啊，太伟大，远超过我们所思所想。这就是信。那什么样的人最容易信呢？我想有四个心啊。第一，虚心的人，这是耶稣讲的。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心要虚啊，不要骄傲，要知道我们是人，我们很有限啊。这个时候神就来到你面前，就好像水呀、啊、它是往低处流啊。这个中国的老子都说过一句话，上善若水呀 啊至高的善像水一样，它不强迫你的，不强迫你，但是你一谦卑下来，那个水就流下去了。如果你高高的一个高坡，水就上不去啊。所以每个人我们谦卑下来，我们知道自己的本相啊。第二就是清心啊，神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啊，必能看见神。什么叫清心呢、啊、就是不是不要被这世界上的这些东西把你给盖住，什么吃喝玩乐啊，享受，然后知识学问七情六欲，所有这些东西不要让它挡住，回到你的本心，回到你的本心啊！夜深人静的时候，你里面那个良心啊，里面那个很深很深的那个感动啊，那个时候神就离你不远了。所以清心的人是有福的。第三个心是伤心，有人说伤心好吗？哎呦，你知道神就喜欢伤心的人。圣经里多次讲，不要去厌恶之家，要去遭丧之家。谁家结婚你别去，谁家死人你要去。 哎，我后来就领会到真是这个道理。结婚去的时候啊，都是虚华的，对不对？你今天庆祝他送了礼，过了两年他离了，他再结婚你还得去送一次啊。但是刀丧之家死了人你去啊，受教育太多了，你要人一过50岁经常参加葬礼啊，我每参加一次上一次课，人生短暂，对吧？啊，不是长留之地啊，真的让你的心越来越幸福。上帝特别爱我们，在我们人临死之前先让我们多看别人的葬礼，就好像打麻药一样，一针一针给你打，等到你死的时候你就麻痹了。哦，我发现50岁以后就是这样啊。说人生本是悲惨，我刚才讲的是悲剧，所以伤心的人是正常人啊。天天嬉皮怎么说喜笑的人啊，那个没有伤感的人，这种人是在蒙蔽自己啊。因为我们人的归处都是坟墓啊，所以我们每个人要可怜自己，要回到自己的本相啊，伤心痛悔的灵，神必不轻看，就是这个道理。第四个心就是诚心。我刚才讲心诚则灵，中国古人也讲，你到神面前来，你的心必须诚实啊，不要自己欺骗自己，也不要欺骗神，神知道你啊。所以圣经上耶稣说啊，他说神是灵，你们敬拜他要有心灵和诚实。你概括起来就是诚实的心灵啊，神就喜悦你，神就让你来到他面前。所以我们每个朋友好，如果你有这四个心就好了：虚心、清心啊，伤心、诚心啊，诚心啊。我原来想起我在普林斯顿信主的那一刹那，我后来不是经常做见证吗？讲我自己怎么信的。哎，我就老回忆我当时是怎么就信了呢？你知道越想越糊涂，根本就弄不清当时自己怎么信的，就是稀里糊涂就信了。这是从人的角度来说，有人不同意我的说法，但是从我学哲学的角度，我并没有研究透我就信了，这不是稀里糊涂就信了吗？啊，我并没有很有条理的把神的属性1、2、3、4、5、6才弄清楚我才信，这不是稀里糊涂就信了吗？我也没有看到什么证据我就信，凭着什么？凭着心灵的感动，凭着我自己的虚心，因为我原来骄傲，神把我打碎，让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让我的理想什么目标全部破碎，你还说什么？把我逼到这个地步，让我清心，让我虚心，让我伤心，啊，让我有诚心。所以当我读圣经，读到耶稣的时候，好，我就知道，这是神，啊，因为他说的话人说不出来，他做的事儿人做不出来。他对2000年人类历史的影响，任何一个人都做不到。而他本身是一个这么卑微可怜的人，这个生在马槽里啊，木匠的儿子啊，没有进过学堂，33岁就死在十字架上，生长在2000年前的一个穷乡僻壤，就这么一个人，竟然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人。你们知道，这就是神。特别是读到他的话语的时候，啊，那个天上的亮光照进我的心中，永恒的亮光照进我的生命，我没有办法不相信。所以后来我到了查经班，那个普林斯顿大学的查经班，那个蔡太太就问我，哎，那个袁志明，你信了还是没信？因为他看我每个星期五都去嘛。后来我脱口而出，那是圣灵感动我，我说我信了。你们知道什么叫信吗？信，就是你相信神真的借着耶稣来找你了。你真的在耶稣身上看见了神性，啊，看见了，啊，这个蔡太太立刻就大声的跟别人呼喊，说袁志明他信了。我现在明白他为什么呼喊，让我没有退路。然后他马上低头又问我，你受不受洗啊？要不要受洗啊？这个蔡太太真是传福音火热呀，啊，他马上追着要不要受洗？那我说，我就受洗。因为我已经读到圣经上说耶稣都受洗了，我说连耶稣都受洗的话，我怎么能不受洗啊？这个我受洗啊，他高兴死了。后来请了牧师啊到我家去跟我祷告，什么那时候也不叫家，就我一个人啊， 这个我记得那个张林志牧师，台湾的啊，手拉着我的手，一句一句让我跟着他祷告。等祷告完了，我泪流满面，啊，不知道为什么，就圣灵的感动，啊，圣灵的感动，啊，那个时候我就感受到那个神的同在。那个张林志牧师也是啊，也是泪流满面在那一块祷告。所以后来我受洗的那一天是1991年的，啊，1990年的，91年啊，91年的4月28号，而我爸爸是1990年的4月28号去世的，而教会那一天不是专门给我安排的哈，他们也不知道这个情况，他们只是那个复活节要受洗，有一批人就通知我，我一看日子4月28，我立刻心里震动，啊。我说我一年前的今天失去了地上的父亲，一年以后的同一天我得到了天上的父亲，这是天父给我的印证。在那个时候我正在法兰克福参加那个和商电影的那个电影周，我本来回不来的，我去办签证，人家不给我签证了。那个时候我一到那儿，我就要办签证再回美国，结果到了那个美国驻那个德国大使那个法兰克福的领事馆，他不给我回来的签证，我回来要赶着受洗呀，他不给我签证，他怎么说呢？你是个中国人，你拿到法国护照，你在德国签证要去美国。那个时候我就跟神祷告，我说神啊，这是你的事，不是我的事，我回去受洗是要做你的儿子，你要真神的话你让我回去，你如果不能让我回去你不神。当然我是有信心的了哈，我记得我在海德堡在那个屋里小屋里边一边这么走着路一边祷告，正祷告的时候电话就响了，啊，那个德中有些的秘书长，前任秘书长哈，打电话通知我，你明天来签证，我飞机是明天的，就是签了证上飞机回美国，啊，结果签证的时候我就让这个秘书长问这个签证官，我说你问问他为什么以前不给我现在给我了，结果问了以后，那个签证官说：“你有一个好朋友。”哎，我就很纳闷，我有什么好朋友啊？啊，这个问那个德中有限秘书长，也不是他帮忙，他帮忙也没用，因为第一次去就是他带我去的，你得去劝他。不是他，这个到现在到今天，我都不知道是哪个人帮了我。但是我现在知道，耶稣是我最知心的朋友，神帮了我。不管是谁帮了我，都是神帮了我，都是神让他帮了我，你们知道吗？哦，感谢主啊！我回来以后受洗啊，我受洗的时候，我把那些我们的朋友们都请去，我说我明天要受洗了，请你们都来参加我的典礼。你知道我在水里出来的那一刹那，穿上衣服，到了这个教堂的院子里，哎，那个美呀，天那么蓝，鸟叫的那么好听，啊，花那么美。然后那些民运的那些朋友们原来都是疙疙瘩瘩的心里的，现在都特可爱啊，都想上去抱抱他们，整个世界都变了，为什么？神在你里头，你的心变了啊，真是美的。我觉得还有一次美的经历，就是原来跟我太太谈恋爱啊，我们在寒假的时候谈恋爱，大家都回家了，就我们没回家，我们在那谈了就定了终身啊，就是然后我就送他上火车，上了火车送他回家，我自己回学校，那个公共汽车的路上也那个感觉啊，我有爱了啊，我那时候已经30多岁了啊，我将来有家了啊，我将来就是那种，当然信了耶稣以后那感受比那更宽广更大，但是就是那种踏踏实实的感觉，找到幸福了，找到源头了，找到灵魂的爱，灵魂的家了啊，灵魂的家。所以感谢主啊，哦，受洗很重要啊，哦，我们在座的朋友们，你心里相信还要口里承认啊，承认之后有着这个行动啊，神特别喜悦你啊。这个有的朋友说我心里偷偷的信就好了，干嘛要在众人面前来什么呢？那你跟你的太太或者你的男朋友女朋友你们相爱偷偷的爱就好了，哦，让大家知道那才叫真爱，不仅要知道要结婚，你老婆结婚干什么？有什么后路啊？就是受洗。我记得我去北欧， 北欧参加那个北欧的联合退休会夏令会啊，有一个小伙子跟我说，哦，说我已经信主3年了，我只是没受洗而已。哎，我就很奇怪，我说你为什么信主3年了还没受洗啊？他说我觉得那是个形式，那个不重要啊，我心里面相信主就好了，是我跟神的关系。后来我就问他一句，我说既然不重要，你为什么不受洗？对不对？既然不重要，你这么不重要的事，你不受了洗不就完了吗？他还是不明白，受洗很重要，啊，很重要。魔鬼拦住你，让你不让你公开承认，因为你公开承认的时候，等于是向世界宣告我是神的儿女了，对不对？向上帝说，上帝啊，我在众人面前承认你是我的父亲，啊，甚至向魔鬼说，撒旦，以后离我远点，我是神的儿女了。是。你看你结婚不是也是这样吗？什么叫结婚呢？向所有的人宣告我们是一家人了，跟那些女孩子们说不要再追这个男的了，跟男的说不要再追这个女的了，不就这意思吗？说你要公开到神面前来。哈利路亚，我们要感谢主，好不好？今天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低头打开我们的心灵，带着我们的诚实，我们一起面对神。神现在就在这里，他的圣灵就在这里。天父上帝啊，爱我们的神，我今天来到你面前，在这感恩节的日子，我再次向你献上感恩。不仅是我和我的一家，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不仅是基督徒，包括那些原来还不认识你的朋友们，今天我们一起向神，向我们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因为是你给了我们阳光、空气、雨水、大地，是你给了我们植物、动物，是你给了我们生命气息，是你给了我们男男女女，是你给了我们一切的一切。我们特别谢谢你，把耶稣赐给我们，用十字架的爱，表明你是真神，你爱我们是何等的迫切，你巴不得把你的丰富、把你的恩典、把你的能力都加在我们身上，你巴不得我们这些浪子都回家做你的儿女，享受你家中的丰富。主啊，我感谢你，我感谢你在这感恩节的日子把我们聚集到这里来。我知道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你都不会让他们空手回去，你都会让他们带着你的祝福回去，你都会让他们成为你的儿女，因为你是何等的爱他们，是你把他们招来的。主，我就把这些人都交在你的手中，特别是在座的一些朋友，原来你们还不懂得什么叫信，啊，今天你明白了，你愿意凭着信心跨出人生这最重要的一步，能够进入上帝的家中，成为上帝的儿女。如果你们心里有这样感动的朋友，好不好？我请你们顺着你们的感动，向神举起你的手来，我为你祝福，为你祷告，好不好？好，现在就请举，举上就放下，感谢主。楼上楼下还有旁边的房间，任何一个朋友，如果你原来不知道，你本来就是上帝的儿女，你本来就有一位父亲，他爱着你，你本来就是一个有灵的活人，现在你明白，你愿意凭着信心到神面前来，你知道凭着知识是不能的，你知道凭着你的行为也是不够的，只有凭着信心。我们是人，我们带着我们的本相来到上帝面前，上帝按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拥抱我们，爱我们，恩待我们，祝福我们，好不好？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有感动你就顺着感动向神举手，我为你祝福，为你祷告，举下就放下。还有没有？感谢主，向神举起来。楼上的也好，向神举起来，哈利路亚，感谢主。我知道神爱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每一个，我巴不得这些朋友们，你们在离开这个教堂的时候，在这个教室的时候，当你们回家的时候，你们心里边就有了一个确据，你今天已经成为上帝的儿女了，你带着上帝给你的祝福恩典回去，带着人生的信心回去，从此你不再软弱，你遇到任何的障碍，你知道神与你同在，你遇到任何的困难需要，你可以奉耶稣的名向上帝祷告，天父必然垂听你的祷告，你知道吗？这是人生何等大的特权，你可以奉耶稣的名祷告，因为你有信心，信心使你跟神 紧紧的相连，不再分开，好不好？我再问一遍，如果还有这样的朋友，请你们向神凭着信心向神举起手来，好不好？神接纳你，神祝福你。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在座的朋友们有感恩就举手。哈利路亚，神要赐给你平安，神要赐给你喜乐，神要赐给你健康，神要赐给你福分，神要赐给你力量，而且神把永恒永生的盼望放在你的心中。哈利路亚，你不再惧怕，不再惧怕死亡，真的这是神的应许，人间不能给你的，人间也不能夺去的，只有神赐给你，好不好？我最后再问一遍，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如果你有感动就举手，这是神在感动你，神在呼召你，你不要拒绝。还有没有？哈利路亚。还有没有？有就举，好不好？有就向神举手。神知道你，神认识你，神要你的信心。你向神要祝福吗？你向神要恩典吗？你向神要力量吗？神说你信吗？你信吗？神向你发出一个挑战，你愿意凭着信心回应神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最后再问一次，还有没有？你说我在这里，哈利路亚，感谢主，请放下，请放下。还有没有？我在这里，你说我在这里，你的心灵跟上帝的圣灵相通，你能听见他的话，他能听见你的心声。还有没有？哈利路亚。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所有刚才举手的朋友，或者你虽然没有举手，但是你心有感动，你心里的手已经举起来了，你都跟着我一句一句的默默的祷告，好不好？用心灵，用你的诚实。我在天上的父啊，我今天来到你面前，愿意打开我的信心之门。我知道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我是个有限的人，我是个有死的人，但是你是我的救主，是我的生命之主。我愿意来到你面前，接受你的恩典，接受你的真理，接受你的力量。我愿意跨出这信心的一步，我愿意以后奉耶稣的名向你祷告，我愿意成为你的儿女，愿你的恩典永远不再离开我，不再离开我的全家和我的后代，从今晚直到永远。我这样简短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门。你凡是跟着我做了这么一个祷告的朋友，你就知道神已经听了，你的信心跟神已经连上了，好不好？以后你回去以后就可以自己这么祷告了。你所有的祷告的时候，你不要讲究姿势，也不要讲究言辞，出声不出声，在什么地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心灵和诚实啊，把你的需要跟神沟通，你看看神怎么安慰你，神怎么祝福你，这是第一哈。第二，你回去以后开始读圣经，如果你们没有圣经的，一会儿可以跟他们要，他们会给你的。我建议你们先读新约的前四篇四福音，就是记载耶稣生平的，很短，像四个短篇小说一样啊。你读了你就认识耶稣，然后你再读整本圣经都可以啊。然后第三件事儿就是跟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们彼此的相爱，彼此的连结，就是过信仰的生活。这三件事好简单哈，读圣经、祷告、过信仰生活。我保证你们一年以后，不用一年了，甚至很快你就会发现神祝福你，很快你的脸上就有了红光，很快你的身体就健壮，很快你的家庭就和睦，很快你的学业事业都不一样。为什么？因为神创造宇宙的神已经成为你的神了，他原来是高高在上，在星空背后，现在进入你的心，进入你的家。哈利路亚，好不好？最后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唱这个一首回应的诗歌。